用声音触碰心灵。大家好，我是小飞鱼。那有很多粉丝在催更实录，大家觉得一个漂亮女人开花的全过程非常的精彩，那我也希望以后能够多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些成功女性她们在成功的路上是怎样的一些经历。我觉得这些实录都是非常好的，而且都是真实的。那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个漂亮女人开挂的全过程七。我站在路旁拿着手机，看着屏幕上杨先生发来的那条信息，我想见你，现在。此刻是晚上10:20，尚未有关系的男女彼此见面意味着什么，我不是不懂，但我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地向杨先生给的地址直奔而去。按照我以往的思路，这样的撩汉策略是不妥的，怎么也要吊一下胃口，玩一玩若即若离，太快让男人得到总归不会珍惜。但根据我这几年对人性的理解，思路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无数人告诉女性，男人就是喜欢得不到或者比较吃力才能够得到的对象，女人信了，忽略两人的实际关系，而一味地追求女性的高姿态，一个劲儿地上蹿下跳，玩神秘，玩高冷，玩欲擒故纵。如今这个时代，这一套不好使了，或者说在两人存在明显差距的情况下不好使了。营造我很牛逼你不容易得到的虚假清高，不如将两个人的相处演绎出热情男女的不加权衡，不加思索。直到现在我都认为能接触到杨先生，我的确是占了几分运气。理论来讲，我不会那么轻易的入他的眼，可我入了，但此刻无招胜有招。我若欲拒还迎，只会给自己平添油腻。况且在成熟又成功的男人面前，没有十足的把握就别玩什么套路。至于轻易得到就不珍惜，我倒觉得重点真的不在于你的时间上的早晚，也不在于得到前你是怎样的，更多的是在于得到后的你是怎样的。当时我也不能完全确定自己采用的方式更妥当，但我信奉一个论点，在男女接触的早期阶段，一切内在的东西需要时间去发酵、共鸣、了解。因而早期时明晃晃的价值或魅力对于促进关系来讲最为好用，比如男人的豪车豪宅、企业社会地位，女人的美貌身段、家世经济职业，世俗，但这些俗的东西恰恰能快速地让你走入对方的边界。所谓思维、个性、文化、知识、教养是非常高级，但初期时他们的确排在明晃晃的价值之后。杨先生作为一个成功人士，见识过不少漂亮的女人，哪怕如此，我的姿色依然称得上价值。好比女性见识过不少帅哥，难道就因为你见得多，再遇见一个新帅哥，他的颜值就没价值了吗？不至于的。到了酒店后，我在大堂站了几分钟，主要考虑开门那一刻我要如何做，是按照他的指引，还是我要来一个出其不意。虽然知道后面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儿，但是我总想让这个开头更加香艳，能在人的大脑里留下一抹痕迹，而不是一缕青烟。可我思来想去，怎么做都不太妥。此刻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于把持男性这种事儿还是不够老道。我简单补了一下妆，怀着一颗忐忑的心上了楼。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门打开的那一刻，他几乎是用把我弄疼的力道一把抓我进去，然后他用脚关的门，在我尚未反应过来之前已经将我按在墙上，一只手抓着我的腰，另一只手按着我的肩膀。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惊讶但不慌乱，他沉默但很深邃。最多看了10秒钟，他直接抱着我的头就亲吻。我能依稀听见他在说，我要脱你的衣服，你同意还是不同意？那一刻我下意识去环顾整个房间是不是有摄像头，虽然此刻灯光微弱，但要看见一个红点还是很难。一切发生太快，我无暇反应，总不能去问他有没有摄像吧。我只能凭着直觉做事，没有用言语回答，而是直接解开他衬衣的一颗纽扣。男女干柴烈火的那一刻，并不适合问你爱我吗，我是你的谁，我们算什么关系，至少我和杨先生之间是不合适的。其一，我不见得能听到真话。其二，这些问题在两个深爱的男女之间是催情素， 但在两个发酵畸形的男女之间是冷水。我认识杨先生时他42岁，对于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在性能力方面我没有抱太大希望。我靠近他可不是为了他的裤裆，而是他的钱袋。他令我很意外，在我解开一颗纽扣之后得到的答案瞬间像公牛附体，冲动、暴力、热情、火辣。那一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澎湃。我长得的确还行，但我不认为一张脸蛋可以让他这么失控。全程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他甚至连衣服都没有脱完，也来不及将我脱完就步入正题。与他儒雅外表截然相反的是，他在这种事儿上可谓是很能折腾，隐隐还有一种兽性在萌芽。我从工具状态进入到了兴奋状态，也只用了3-4分钟。女人对于强者是有崇拜心理的，在这之前她还是需要我在饭桌上和工作上小心伺候的金主，但这一刻这个我只能仰望的男人在我身上卖力、热情、野性，很微妙的一种感受，以至于让我有一瞬间的感性和柔软。意识到这一点变化，我立刻掐了一下自己要冷静。虽然我以羔羊的立场出击，但我想做的是猎手，别在一场性事里就乱了神走了心。设置心理屏障后，我又告诫自己，心可以封闭，但身体必须打开，该发生的都发生了，那就它令它发生的印象深刻。我试着回应，主动调动起两个人之间的温度。在今天之前，我没有想过跟杨先生第一次来得这么快，美女配大佬，对眼就上床，连点传奇的情节都没有，是有些俗套的。可生活不是电视剧，这年头两个对眼的人出去吃个宵夜都有可能打个野战，哪有那么多跌宕起伏百转千回的情节。完事儿之后我起身去洗澡，接着穿上衣服给他泡了一杯茶放在床头柜上。做完这一切后才打破沉默，我率先开口，我先走了。我没有问任何问题，没有要任何交代，没有去确定任何信息。他看了我几秒钟，点点头，注意安全。在出租车上我不断复盘，我没有与他提今晚的事儿，到底妥不妥，思来想去只有这样最妥的。我不管提什么问什么说什么，都远不如我起身洗澡穿衣离开那么占据主动位置。当然这么做是有风险的，极有可能他也顺水推舟装聋作哑，让今晚成风我成了白睡的对象。发生这种事情源于几点。一，今晚他的感受不好，觉得我食之无味，这一点可以排除。女人会在床上装兴奋，但男人装兴奛的演技可没有女人那么好，他吃没吃好我心里有数。二，他本就是想一夜情，如果是这样，若这夜激情令他有所回味，那么男人可不一定能够抑制住让自己兴奋的女人。他是大佬又如何，不缺女人又如何，床上这档子事儿那是要看点天然配对的。三，他还没有想好让我以什么身份跟他在一起，索性懒得想，干脆顺着我的态度做吧。这一点才是我真正需要面临的风险，但任何一个决定不可能占据全部优势，若真的是这个缘由，那我属于出师不利。回到家后我想彻底放松，直接躺下睡觉了，但整个晚上都梦到他，一会儿是他冷脸相待，一会儿是他温柔体贴，一会儿又是吃干抹净不认人，一会儿则是缠缠绵绵要我命。醒来的第一眼就是立刻看手机，很失望，没有他的一条信息。既然我觉得那种处理方法更好，那我也不能给他发信息，此刻先动的人往往更被动。两人上了床就乘胜追击的思路总归是太不入流，这中间一定会存在拉锯、博弈、思考的过程。就这么过了一个星期，杨先生都没有找我，在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出师不利时他联系我了，还是那么直接，老地方。我们俩之间能有什么老地方，无外乎就是上次上床的那地儿，我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时我多几分玻璃心，多几分被所谓的情感专家误导的两性思维，那我一定会端着傲着感情用事着。刚刚敲门他就开了，房间里有菜饭的香味儿，他叫餐厅送了很多食物上来，不像第一次那么粗暴，他很柔和地将我拉到桌前，按我肩膀让我坐下，话不多，吃饭。那时是中午1点，来之前我是吃过的， 但没说这些废话，就点了点头。他不说话，我也不多话，他问什么我就答什么。菜合你口味吗？好吃，平时没这个消费能力来这儿。你不喜欢吃辣？嗯，我肠胃不好，不敢吃。多喝点汤，有点瘦。我喜欢运动，这叫结实，不叫瘦。下午干嘛？下午有几个老客户要过来，我得接待。几点下班？6:30。下班后我让人来接你。我没有问去哪儿，只是点头答应。吃完饭后我就走了，离开之前他抱了抱我，还摸了摸我的头。直到现在我都确定，那一刻他对我有怜惜和喜欢之心，那是一种很简单的感觉，看得我目光也不浑浊，都没有任何出格的肢体动作。回到机构后，我满脑子都是心事儿，但我知道工作不能懈怠，天大的事我都得放一放。忙完已经是5点，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开始头脑风暴。似乎杨先生看我入眼并非偶然。首先，我在他面前除了第一次刻意表现并且闹了乌龙之外，我似乎没有玩什么套路。我老实简单，话少，事儿不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喜欢这样的女性，所以我才脱颖而出。甚至我还在想，上床后的一周他都没理我，到底是不想理还是在考验我？他是不是在根据我的态度来决定他要用什么方式来对待我？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我蹬鼻子上脸主动索取攀高枝儿，也许我反而没戏可唱。如果我玩高冷，玩欲擒故纵，今天没有去赴约，也反而坐实了我也没那么简单。或者说，我这号玩姿态的女性并不能让他心生怜爱的女人。在那个阶段，我隐隐摸到点门道。屌丝也许会盲目崇拜女性的高傲与神秘，但大佬通常不会。他们不喜欢没成绩时空摆姿态的女性，如果你真有姿态，反而不会搞那一套欲擒故纵。哪怕你没有主动联系，但却透露出一种出生不好、成就不高的姑娘该有的敏感、脆弱、胆小，却又带着令人心疼的倔强、倨傲和自知之明，反而容易打中大佬们见多识广的感性之心。结合我和他认识以来的种种，觉得我可怜，提醒我医生要换人，大晚上叫我到酒店，直接又强势地把我睡了。睡了之后我要走也没留，甚至几天都不联系。今天又突然叫我吃饭，而且还在房间那么私密的地方，仅有2人说话，姿态不同以往，温柔了很多，像大哥关爱小妹一样，并且又约了晚上再见面。我觉得有戏可唱的同时，又头疼关系的复杂性。才前期这么点光景，我就觉得自己耗了很多的心神，可我能怎么办呢？目前接触下来，杨先生是有腔调的，至少睡完女人连分手费都不给的流氓姿态他是没有的。这年头好的学历、好的工作都需要靠自己，难道找一个优质的男人就必须要靠自己了吗？过程是不容易，可我这样的背景和段位，本来抓住杨先生就是攀高枝儿，我又何必故作姿态呢？但我始终坚信，男女之间是一场长久的博弈战，我不认为一开始弱的那一方到最后一直会弱，中间会发生很多量变，而我在尝试让我们关系量变到我的理想之中。今天的连载就这样结束了。其实人关系情感都是动态的，它是在不断的变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能读懂人性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好啦，如果大家非常喜欢实录的话，我近期会快一点，加快速度把后面的几期录完。好的，感谢你的收听，记得点赞哦，祝各位晚安。